他如实地了知什么呢？他如实地了知这是苦，他如实地了知这是苦的原因，他如实地了知这是苦的熄灭，他如实地了知这是导致苦灭之道。诸比丘，应当培育定力，有定力的比丘能够如实地了知诸法，是故诸比丘应当精勤于了知这是苦，应当精勤于了知这是苦的原因，应当精勤于了知这是苦的熄灭，应当精勤于了知这是导致苦灭之道。因此若要了悟四圣谛，首先必须培育定力。用以培育定力的止禅法门有四十种之多，你可以任选其中一种。在此禅师要先解释安般念，然后解释如何了悟四圣谛。禅师将依据大念处经来解释安般念的修行方法。在那部经中，佛陀开示说，诸比丘，比丘如何安住于观身为身呢？在此诸比丘，比丘前往森林树下或闲静处盘腿而坐，保持上身正直，安立正念于自己禅修的所缘。他正念地吸气，正念地呼气，吸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长，呼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长，吸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短，呼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短。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。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。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吸气。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气。就像善巧的车床师或他的学徒，当他坐长弯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坐长弯；当他坐短弯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坐短弯。同样的，当比丘吸气长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吸气长；呼气长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呼气长；吸气短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吸气短；呼气短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呼气短。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。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。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吸气。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气。这是佛陀就安般念修行方法所做的开示。这段开示主要是教导证得禅那的方法。经文中在此这两个字是指在佛陀的教法中，这两个字排除了佛教以外的宗教，因为其他宗教不像佛教这样彻底地教导安般念的修行方法，这样的方法只能在佛教里找到。经上也说，在此有真实的沙门，其他教法里没有沙门。比丘前往森林树下或闲静处，这句经文显示禅修者培育正念的适当处所。一般而言，在尚未开始修行之前，禅修者的心已经长时间住在声色等欲乐目标，不喜欢进入禅修的道路，因为他的心不习惯活在没有欲乐的环境里。就像用野生的小牛来拉车一样，他会跑到道路之外去。之前他的心时常接触及取乐于各种欲乐目标，例如好看的电影、悦耳的音乐、美味的食物及快乐的社会生活。 但是现在并没有电影、音乐等来取悦他的眼睛、耳朵等，因此他的心有如一只鱼被人从水中拿出来放在干燥的地面上一般，痛苦地乱跳，极渴望回去水中。呼吸对他那渴望欲乐的心来说，就有如干燥的地面一般，实在太枯燥无味了。于是在禅坐时，他不专注于气息，反而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回顾过去所享受的欲乐，或想象未来将获得的欲乐。然而这只是在浪费时间，根本无助于心的培育。为了克服这坏习惯，他必须不断地将散乱的心引导回来，尽量长久地专注于呼吸，以便培育专注呼吸的新习惯。这就像牧牛者想要驯服喝野生母牛奶长大的小野牛，他带领那头小牛离开母牛，将它绑在一根牢固深埋的柱子上，小牛会跳来跳去想要逃脱，但是当它发现无法跑掉的时候，就会依靠那根柱子而蹲伏或躺卧。同样的，禅修者想要驯服长时间取声色等目标的难调之心，他引导心离开声色等目标，进入森林、树下或闲静处，用正念之绳将心绑在呼吸这个念处目标上，他的心也会跳来跳去。当他得不到长期贯取的目标，并且发现无法挣脱正念之绳而跑掉时，最后他会依靠那个目标而以进行定或安止定坐下或躺卧。因此古代的论师说，就像想要驯服野生小牛的人会将它绑在牢固深埋的木桩，同样地，禅修者应将自己的心牢牢地绑在其禅修的目标上。如此，这样的处所适合禅修者。所以说这句话显示禅修者培育正念的适当处所，如果不远离聚落，则很难成就安般念法门。因为对禅定来说，声音好比是尖刺一样。相反地，在聚落以外的地方，禅修者很容易就能掌握禅修的法门。因此世尊指出适合禅修的处所，而说前往森林、树下或闲静处。佛陀就像一位精通于选择建筑地点的大师，因为他为禅修者指出适合修行的处所。一个善于选择建筑地点的大师看了一块适合建筑城镇之地，从各方面详细考虑之后，他建议说就在这里建立城镇。城镇建设完成之后，他受到皇家高度的推崇。同样地，佛陀从各方面详细考虑适合禅修者修行的处所之后，他建议就在这里修行此业处。当禅修者循序渐进地证得阿罗汉果之后，他就以这样的话来表达对佛陀的感谢与赞叹：世尊确实是无上正觉者。如此，世尊受到高度的推崇，比丘好比是豹，像豹一样，比丘独自住在森林里，克服爱欲等障碍，达成目标。正如一头豹王躲藏在森林、草丛、灌木丛或山林里，捕捉水牛、麋鹿、山猪及其他野兽。同样地，比丘致力于禅修，逐一地证悟四道与四果。因此古代的论师说，正如豹埋伏山林捕捉野兽，正觉者之子亦然，洞察敏锐，进入于山林之中精勤修行， 在那里证悟圣果，殊胜至上。因此佛陀说，比丘前往森林、树下或闲静处，显示禅修者培育正念的适当处所。虽然现在大家所住的地方不是森林，也不是树下，而且有许多禅修者住在一起，但是如果你能够不在意其他人的存在，放下一切万缘，而只觉知自己禅修的目标，那么这里对你而言就像是闲静处一样，更何况大众共修有助于激发精进心，而促使禅修得到更快速的进展。保持上身正直，是指保持背部的每一节脊椎骨端正，节节平正地相接，伸直腰正。佛陀建议这样的坐姿，因为这是最稳定与舒服的姿势，有助于保持心平静与提高警觉性，因此对于禅修而言，这是最好的姿势。安立正念于自己禅修的所缘，这句话是指将心引导到禅修应当专注的目标，并且将心固定在那里。如果你在修行安般念，就应当将正念安住在呼吸；如果你在修行四大分别观，就应当将正念安住在四大的特相。应当将注意力投注于禅修的目标，而不是投注于你的家。他正念地吸气，正念地呼气。这句经文是指他在呼吸的时候不舍弃正念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正念的意思是铭记不忘，如果你能铭记经过鼻孔下端或人中的呼吸，持续不忘失，正念就会越来越强。正念强的时候，定力就会提升。当定力提升到相当程度的时候，你会见到呼吸变成禅相。如果能持续稳固地专注于禅相，你就能证得初禅乃至第四禅。如何才能正念地吸气，正念地呼气呢？佛陀在经文中教导说，吸气长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吸气长；呼气长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呼气长。吸气长是指吸气时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，呼气长是指呼气时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。吸气与呼气长是指吸气与呼气时都各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。当他吸气与呼气时都各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时，他的心中升起修行的强烈意愿。由于意愿，他吸气的时间长，而且气息变得更微细；由于意愿，他呼气的时间长，而且气息变得更微细；由于意愿，他吸气与呼气的时间长，而且气息变得更微细。当他由于意愿的缘故，呼吸的时间长，而且气息变得更微细时，喜悦在他的心中升起。由于喜悦，他吸气的时间长，而且气息变得更微细；由于喜悦，他呼气的时间长，而且气息变得更微细；由于喜悦，他吸气与呼气的时间长，而且气息变得更微细。对于禅修而言，升起喜悦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没有喜悦，你的定力就不能持续进步。喜悦何时才会升起呢？如果能够去除吊局与散乱，持续不断地专注于常的维系呼吸，如此就能提升定力，喜悦也自然会在你的心中升起。接着，当他由于喜悦的缘故， 呼吸的时间长，而且气息变得更为细时，他的心离开长的呼吸，而专注于禅相，建立起稳固的舍心。同样的修行步骤可以运用于呼吸短的情况，也就是经文中所说吸气短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吸气短，呼气短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呼气短。这是透过了知呼吸长短而持续专注于呼吸，直到禅相出现的情况。下一段经文是：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。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。意思是，他以如此的想法训练自己。吸气的时候，我应当知道明了整个吸气过程里开始、中间、结尾的气息。呼气的时候，我应当知道明了整个呼气过程里开始、中间、结尾的气息。如此，他以清明的心知道明了呼吸的全息。在这里，大家不要误解说觉知全息的时候要默念开始、中间、结尾。事实上，在觉知全息的时候不需要如此默念，只需要知道经过同一点上的呼吸从头到尾的气息就够了。对于呼吸的气息稀薄分散的比丘而言，他只能清楚地觉知与专注于开始的气息，而不能觉知与专注于中间与结尾的气息。另一位比丘只能清楚地觉知中间的气息，而不能觉知开始与结尾的气息。第三位比丘只能清楚地觉知结尾的气息，而不能觉知开始与中间的气息。第四位比丘能够清楚地觉知开始、中间与结尾这三阶段的气息，没有任何困难。为了指出修行此法门应当依循第四位比丘的例子，所以佛陀说，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。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。由于修行此法门最初的方法除了吸气与呼气之外，不需要再做其他事情，所以说吸气长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吸气长；呼气长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呼气长；吸气短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吸气短；呼气短的时候，他了知我呼气短。然后他必须致力于提起更清楚的觉知等。所以说，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，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。清楚地了知呼吸是慧学，专注于呼吸是定学。约束自己的心，不使烦恼升起是戒学。在呼吸当中应当致力于实践这三学。接着是安般念的第四个阶段，佛陀开示说，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吸气。他如此训练，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气。意思就是，他心里想，我呼吸时应当存着使气息平静、平稳、安宁、安详的动机。他如此训练自己。在这里，我们必须了解初显、维系与平静这三种情况。在还没有致力于禅修的时候，比丘的身心是纷扰的、初显的，呼吸的气息也是初显的、不平静的。只借着鼻孔呼吸还不够用，他必须也经由嘴巴来呼吸。然而当他调愈自己的身心之后，身心变得宁静安稳，
呼吸也就变得微细，他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还在呼吸，就好像一个人刚从山上跑下来，放下顶在头上的重物，直挺地站立着的时候，他的呼吸是粗浅的，经由鼻孔呼吸还不够用，必须还要透过嘴巴来呼吸。然而当他去除了疲劳，沐浴喝水，用湿布盖在头上，坐在阴凉处休息的时候，他的呼吸就变得微细，他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还在呼吸。这个人是用来比喻禅修之后呼吸变得微细的比丘，意思是他难以分辨自己是否还在呼吸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在尚未开始禅修之前，他不曾去觉知、专注、反省或思维将出现的气息平静下来的问题。一旦开始禅修之后，他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。禅修时的气息比尚未禅修时的更微细，所以古代的论师说，在扰动的身心中，气息是粗浅的；在平静的身心中，气息是微细的。他如何以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吸气，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气，这样的想法来训练自己呢？什么是气息的身形？与呼吸本身相关或系属于呼吸的事物称为气息的身形。它训练自己使气息的身形镇定、平稳与宁静。它以如此的思维来训练自己，借着在身体向前弯、侧弯、各方向弯及后弯的时候，使气息的身形平静下来，以及借着在身体移动、颤抖、震动、摇动的时候，使气息的身形平静下来。我应当如此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吸，在身体不向前弯、侧弯、各方向弯及后弯的时候，不移动、不颤抖、不震动、不摇动的时候，我应当借着这些安详维系的身体活动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吸。到这里，禅师已经解释了以安般念来培育定力的四个阶段，也就是专注于一长习、二短习、三全习、四微习。大家应当了解，有可能三个阶段合而为一。例如，同时专注于长习、全习与微习，这是指当你的呼吸时间长，而且气息微细时，你应当专注于全息，也就是在同一点上觉知经过那里从头到尾的微细长息。如果呼吸还未变微细，你可以存着希望呼吸变微细的动机来持续地专注。如此，当你的定力提升时，呼吸就会变得微细，那时你必须以想要了知长习、全习与微习的强烈意愿来专注于经过同一点上从头到尾的气息。若能如此修行，你就可能成功地证得禅那。有时也可能短习、全习与微习这三个阶段合而为一，那时你应当专注于经过同一点上微细短习的全习。因此当呼吸长而且微细时，你应当同时专注于长习、全习与微习；当呼吸短而且微细时，你应当同时专注于短习、全习与微习。若能以够强的意愿与喜悦如此修行，你的定力将会提升，呼吸也会变得越来越微细。那时，不要因为呼吸变得不清楚而感到失望 或焦虑不安，否则你的定力会衰退。事实上，呼吸越来越维系是非常好的现象。为什么呢？当你的定力提升到相当程度时，禅相就会出现，而且你的心会自动地专注于禅相。那时如果呼吸还很粗的话，它就会干扰你对禅相的专注，你的心会一下子注意在呼吸，一下子注意在禅相，如此你的定力就无法进一步提升。所以呼吸变得越来越维系是很好的，你应当感到欢喜，进一步去适应它，熟悉它，提起正念，持续地专注于那维系的呼吸。但是也应当注意这一点，要保持自然的呼吸，不要故意使呼吸变长变短或变维系。若是如此控制呼吸，你的精进觉知与责法觉知会过强，定力就会渐渐衰退。应当照着呼吸自然的状态去专注它。定力提升时，呼吸有时会变长，有时会变短。无论呼吸长或短，你只需要专注于呼吸从头到尾的气息。当定力更好的时候，你可以存着希望呼吸变维系的动机，继续专注于全息。当呼吸自然地变维系时，无论呼吸长或短，你都应当持续地专注于维系呼吸的全息。如果每一次静坐的时候，你都能持续地专注于维系的呼吸，专注于维系呼吸的全息一两小时以上，你的定力就已经相当好。这是个关键的时刻，你必须特别谨慎地持续修行，停止一切的妄想与交谈，在行住坐卧等一切时刻都必须保持正念，一心只专注于呼吸。